然而从他们属灵的光景，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因为我们从前面真的看不出整个以色列对神有什么样真实的谦卑和认识。以色列人把整个他们的信仰建立在，或者只建立在约柜的上面。就像当他们第一次打了败仗之后，他们说了一句话，他说，耶和华今日为何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所以当这句话是对中文来说是一个反问，不应该呀，为什么我们还会打败呢？为什么耶和华使我们败在非利士人面前呢？后面紧接着我特别加了一点点重音哈，他说，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就我们脱离敌人的手。所以整个一句话里面加起来有五次的我们。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约柜抬过来的本身并不是让整个非利士人知道我们的神有多么厉害，而是他要告诉非利士人，甚至只是告诉自己，神啊，你该出来了，这个时候是时候你要来出来，是为了我的缘故，为了我的平安的缘故。所以呢，不单单如此呢，当他们要去抬这个约柜的时候呢，圣经很有意思呢，他用，我觉得这个我把它理解成是一个全名，他把以色列的神的全部的名称给念出来。那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当别人念你全名的时候，你觉得意味着是什么意思？当你在家里念到孩子说，哇，陈大卫，或者大卫陈，或者罗伊陈，你觉得他们是很开心的跑过来，还是觉得有点意思？是不是当这个太太如果叫丈夫的全名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丈夫应该是心里面已经有个底在那里。好，不应该是给你好吃的好喝的了。所以这个时候很有意思哈，当以色列人有需要的时候呢，他就说，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耶和华就耶和华嘛，约柜就约柜了。你看他这个多长呢，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的约柜。你听这个名字你就讲觉得哇，非常的响亮。是不是这个很少他会把万军之耶和华搬出来，为的是干嘛呢？为的是觉得这个时候打仗到了，我要用这个名来提提我的士气。确实这个名字起到了提士气，因为在后面就说，以色列众人就大声的欢呼，地变震动。这是非常厉害的，你叫丈夫的名字他地是不会震动的，但是你喊耶和华这整个一系列的话的时候，地变震动。但是人造的同在，人造的震动，却是他们真正灭亡的原因。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能拯救他们的不是约柜本身，而是这位全能的上帝他自己。约柜离开了上帝的同在，只不过是一个木箱子而已，只不过是外面包了金金而已。记得在圣经另外一个地方讲到西西家王，西西家王呢，他曾经也受到亚述帝国的这样的一个挑衅，然后呢亚述王呢也派了一个使者叫做拉伯沙，来对这个亚述王和他的臣仆有很多的亵渎神的话或者挑衅的话。圣经记载在列王记下和以赛亚书，圣经是这么说的，当那个使者过来的时候就说，你所依靠的有什么可障碍的呢？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都是假的，都是虚话。他说，你到底依靠谁才背叛我呢？我加了一个字，就是说，你到底依靠谁才敢这么背叛我呢？谁给你这胆量，谁给你这能力，谁给你这勇气来背叛我？我们吵架的时候常常会这么说，对不对？他说，看哪，你所依靠的埃及是那压伤的芦苇，人若靠这杖必刺透他的手。然后又说， 他说现在你把当头给我主亚述王，我给你2000匹马，就算我给你2000匹马，你看看你们有没有人，够不够人来骑这2000匹马。那就算有人，你这2000的战马能打败我军当中最小的军长吗？你还敢来啊对抗我或者不投降吗？之后他继续的侮辱他们。当西西家这边的臣仆说，求你用亚兰的言语跟仆人说话，不要用这个犹太的语言跟我说话，因为我们听得懂，后面的话是非常非常羞辱的。然后这个使者说，他说我来难道只担当对你和你的官长说话吗？不是的，我来是要对这些所有坐在城上跟你一同吃自己粪喝自己尿的人说话。你说这样的羞辱你受得了吗？是非常非常羞辱和亵渎的。然后当这个臣仆把这个话传到西西家王的耳朵里的时候，西西家王就做了一件事，他就撕裂衣服披上麻布就进到了耶和华的殿中，然后在那边祷告说，主啊，今日是极难责罚凌辱的日子，就如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所以这个西西家就做了这样的事情，然后祷告，最后他又派一个人去到以赛亚先知那里，因为当时是以赛亚做这个先知，他就求或者请求以赛亚向神祷告，到底神要让这个国家接下来做什么。最后神应许了以赛亚，然后以赛亚带来了这样的话语，之后西西家再次进到神的殿中祷告说，坐在二基路伯上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他这个时候不再是什么，刚刚跟这个有什么区别？一个是耶和华的约柜，现在呢是以色列的神。后面这句话很重要，他说你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我有你是耶和华。阿们。这个才是真正的正确的呼叫全民以色列神的一个例子，因为他所做的是要叫神的名得着当得的荣耀，还要叫天下万国都知道你是耶和华。所以同样的名字，同样的称呼，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为什么？因为西西家王自卑祷告，西西家王所求的不是让自己去脱离，他所求的是让上帝的名在他和这个国家的身上得着荣耀。所以第四章所讲的是约柜在神自己所拣选的百姓的当中的离开，并不是偶然，因为这正是前面几章对以利时代整个以色列民族灵性堕落结果预言的一个应验。而这种离开也是在告诉我们，要让以色列民知道唯有耶和华是神，我们不能只求自己的荣耀，乃要求神的荣耀。而第五章，既然以色列人不能把上帝的荣耀带到他自己的生命当中，带给他周边的那些外邦的民族当中，神就用他自己的旨意，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向非利士地来宣告，唯有我是耶和华。所以就这就是前面和今天所要讲的，当神没有办法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着荣耀，神会在你旁边的那个人，神会用他自己的方式仍然叫他的名得着荣耀。所以第五章我们讲的就是唯有你是耶和华，这是我今天要来讲的。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和第二节来了解一下几个词。第一讲到菲利士呢，我有一个照片，我没有拿那个什么，你们可以帮我放吗？对，菲利士没有那个 讲乱了。腓力士是在沿海的地，如果你看到那个图片的话，然后呢它一共有五个城市啊，这个五个城市都是在这个平原的大道上沿海往里面走一点点，他们分别是以格伦、亚什突、加特、亚什基伦和加萨啊，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王啊，他们是联合在一起。但是在这一章当中我们只记录了三个，一个是亚什突，一个是加特，一个是以格伦啊，他们打仗的地方在上面，从示罗到一遍一泻到雅弗，从约柜再走过来，所以给大家一个概念。那亚什突在第一章就讲到，他们把耶和华的约柜抬到亚什突，亚什突是最靠近海边的一个城市。那当然同时呢，亚什突是大衮庙所在的一个地方。圣经当中记载了几个地方有大衮的庙啊，第一个地方在腓力士的啊，不在士师记的十六章，你们还记得圣经当中的一个耶和华被耶和华拣选为拿细耳人的参孙，参孙最后死是死在哪里？就是死在大衮的庙的当中，所以这是其中记载，而那个大衮庙就在加萨，那个大衮庙就在加萨。那另外一个呢，也是一个人的死，叫做扫罗。扫罗最后的首级被死在哪里呢？他也是死在一个没有特别指明的地方的大衮的庙当中，在历代志上十章第十节那里。那另外呢，当你看到这个犹大支派或者亚设支派，他们所得的地方里面有个地名叫做伯大衮，那个伯大衮的原意就是大衮之家或者大衮庙，所以圣经就记载着不同的地方的一些的大衮庙在当时。哦，不需要，谢谢。那接下来呢，就讲到大衮。大衮这个神在当时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它的意思是谷类或者雨水。所以呢，这个大衮可以被称为是管理五谷和菜蔬的一个农业的神啊，这是对大衮的一个解释。有些地方可能会把大衮啊照片，如果你打到网络里面会看到是人的上半身和鱼的下半身啊，有不同的解释，但比较合理的应该是农业的神。那最后呢，第二节就讲到说，把这个约柜放在大衮的旁边。啊，我忘记了上个星期谢牧师有没有讲，那放在大衮的旁边是讲到了当时的一个文化，这个文化就是当两军相战，赢的那一方会把输的那一方的神带到他的庙中，甚至是放在他的旁边，意思是从现在开始你要来服侍这个大衮的神啊，不单单是来称怎么说称自己胜利之外呢，他也有服侍的概念。那这个重点接下来我也会讲到，重点是当时的一个神官，是讲到在当时不是一神官，而是多神的一个概念在他的里面。所以当我们了解了这样的背景之后呢，今天我会分两个部分跟大家来讲神怎么样来显明他是独一的全能的真神。那第一个部分是第三到第五节，讲的是耶和华主动攻击假神，来显明唯有耶和华是神。到第六到第十二节讲的是耶和华攻击拜假神的人，来显明他是全能的独一的上帝。所以只有两个部分，我们先来看第三第四节。所以当腓力士人打赢了胜战，当腓力士人把约柜放在这个亚什突大衮的庙的里面的时候，我相信那一夜对他们来说是庆祝的一夜，是欢天喜地的一夜。但是第二天的早上和再第二天的早上，就让他们开始发现他们的欢喜来得太快了，因为圣经说扑倒连伏于地，这是表明了臣服敬拜的一个象征。不单单如此，再过了一天，当他们不以为然的时候，再过了一天，圣经说 大衮的头和两手都在门槛上折断，只剩下大衮的残体。原文是只剩下大衮在上面，象征着什么呢？大衮是被斩首的，尸体是被肢解的。还记得刚刚的第三节是他要把约柜放在大衮的旁边，是要来服侍大衮的，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完全的颠倒过来，而不单单这个神的事情的颠倒，而是让非利士人对神的这个观念的完全的颠倒。因为从来没有一个神可以做到这样子，更何况是一个他们已经打败的上帝。所以这个对非利士人的打击是非常大的，因为在他们的观念当中，神是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在加拉太书的第四章，保罗为异教的这个神观和世界观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解释。加拉太书四章的第三节，保罗说了一句话，说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这句话在吕正中的翻译当中是这么写的，他说我们做孩童时，就是在世俗所信之宇宙心智之灵，或者自然界的原质，或者世俗出钱的宗教观底下做奴仆。哇，好乱，我听得真的有点晕。解释一下是什么呢？圣经这里说的，保罗说受管于世俗小学，这个世俗小学不是连江的什么第一小学，也不是温州的第一小学所教给你的知识，或者那个小学你也不用担心是小学毕业还是初中毕业，跟这个没有关系。他这里的世俗小学讲的是什么？是指的掌管大自然或人类命运的超自然力量的学说，简单的说就是一种宗教的观念，是一种宗教的观念或者神学的观念。保罗在这里要讲到的意思是包括最基本的工作、收获、美貌或者体育，或者醉酒、宴乐、太阳、月亮、星星、河流，所有最基本的、最粗浅的东西都可以拿来当做上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异教徒把那些东西奉为神明，他们看到每样东西之后都有灵，你可以随自己的喜欢选择世上的任何最基本的物质去膜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神明，每个人都有自己要拜的东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系，所以世上就有许许多多的神明和宗教。你爱运动的时候你就拜一个体育的神，你要种玉米的时候你就拜一个玉米的神，你爱漂亮的时候你就拜一个美貌的神，你要钱的时候你就拜财神，对不对？你到了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你就要拜土地神，这个土地公公不赏脸不给你饭吃你就没有办法。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要拜的一个神，因此在这种世界观里，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哪个神是真的，真正在于哪个神更加厉害，是你的神厉害还是我的神厉害。所以在非利士人的眼里，他不会觉得你以色列人所拜的神是假的， No， 他会说你拜的神没我厉害。像今天也是一样，但今天你跟别人传福音，他会说 Yes， 我同意你的神，但是你也得认可我的神，咱俩互不干涉。有可能有时候你的神比较厉害，有时候我的神比较厉害。所以当非利士人在战争中把约柜掳去的时候，他不是把约柜当地销毁。如果是我们现在的话，哇，我打赢了，我要把你的神给灭掉，这样子世界上就只剩下我的神。没有，对他们来说，我少一个还不如多一个，因为反正你这个神是安得在我下面的。所以当在第四章非利士人听到对面以色列营中的呼喊声、地震声的时候，他们就惧怕起来，说我们有祸了，因为有神到他们中间，那个曾经击打埃及的神到了他们中间。 所以他们就感到非常害怕，他们不会说哦，他们是假神，不用怕，有没有？没有。他们说，因此你们要刚强壮胆，你们要做大丈夫，咱们要把以色列那个神给比下去。所以在这样的神观里，问题不在于谁是对的，谁是错的，而是谁的上帝更加的有果效。这是在这里要讲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其实以色列百姓也深深的受这种观念的影响，所以以色列的神也会常常想要来证明谁的神到底更加的厉害。我想大家应该还记得以利亚与亚哈他底下的那奉巴利的450个先知和奉供养亚舍拉的400个先知在那边征战的事情，对不对？当那个时候以利亚就对众民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什么时候？如果耶和华是神，你们就当顺从耶和华，如果巴利是神，你们就当顺从巴利。显然当时的以色列人不知道该顺从谁，所以在这个时候以利亚就有这样的一个祷告，就有这样的一个设想。所以当天他就来叫了这些的先知，跟他就一比高下。所以呢，当那些，我相信大家都读过，在中间说那些拜巴利的先知从早到晚用尽各样的方法，又唱又叫又跳，又刀刺自己的身，又流血，只有他的神完全没有反应，可能在下象棋或者煮水时间去喝咖啡了。从中午到晚上他们就叫得更加的厉害，但是这个神仍然无动于衷。接着以利亚就对众民说，请你们到我这里来，他便重修已经毁坏的耶和华的祭坛，他就摆了一层又一层，他倒了水就倒了一次两次三次，最后他就祷告说，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然后他就来求神，神就从天上降下火，烧完了所有的这一切。最后众民看见了，就伏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其实我们不推崇这样的一种方式，那是神的怜悯给以色列人。当以色列人看见了这个果效，看见了神的作为，他就开始说耶和华是神。但是在今天我们的信仰又如何？我们的信仰也是这样的一种实用主义的信仰吗？我们的信仰也是这样一种果效主义的信仰吗？我知道我们所有人都非常的务实，但我们今天要来反思的是这样的一种神的观念是不是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对这位上帝是不是也要用这样的检验来证明上帝的真实和他的唯一呢？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要特别的小心，因为你所要验证的那件事情的本身，或者你想要验证的那个果效的本身，很可能会成为你生命当中的假神。提摩太·凯勒牧师说，如果你接受基督的信仰只是因为它的功能效益，那么我想让你知道，肯定有些时候当基督徒是非常不切实际的，你们同意吗？有些时候基督信仰并不会带来医治，你们同意吗？反而会带来伤害的。有些时候基督信仰似乎不是恰当，反而是完全的不恰当。有些时候基督信仰似乎并不令人感到兴奋，反而是无聊的很。青少年们，你们有多少人觉得很 boring 来到教会？哇，一直听一直听。大人也是一样，总有那些时候。那在那些时候是什么使你继续作为一个基督徒呢？如果你知道你成为基督徒的原因不是因为基督信仰是令人兴奋，是恰当的或医治的能力，而是因为它 是唯一的真理，它是真实的，那么基督教的信仰它会成为上述你所追求的一切。但是相反，有一天你会放弃这个基督的信仰。意思是，如果你只把基督的信仰等于医治，那不医治的时候，你的信仰就会崩塌了。意思是，如果你只把基督的信仰当等于赚钱，那不赚钱的时候，你的信仰就失败了。我有个亲戚在温州，就是这样子。我们很喜欢去祷告，每次要有一个新的点子，比如说我明天要开一个店，我就去祷告，然后找一些年纪很老的，据说很会祷告的，还要住在深山老林里的，因为那些人更加的属灵，就像找以赛亚一样。然后就拿着一袋礼物，非常虔诚的跑到他家去。那某某姐妹、某某弟兄，哎，通常都是姐妹比较多，很少都是弟兄，而且常常都是一个人的那个姐妹。然后就找他祷告，你为我祷告，看看我这个生意应不应该做，我这生意赚不赚钱。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福州的文化，有没有温州会有这样的文化，常常有些人就会被骗的。那有个别的姐妹会很好，会骂他们，或者有一些会为他们祷告，是你应该先建立跟神的关系，你应该先回到神的里面。但有一些的人也会为他们祷告。我们常常把神就当作跟这些异教一样，跟迷信的一样，我是为了求财的，我是为了求平安的。但是当我那个亲戚在一个生意里面祷告说还行，回来没多久完了失败了，赔钱了，他就非常的生气。有一段时间他不再想去教会，他就觉得这个上帝欺骗了他，这个上帝忽悠了他，明明说赚钱的，为什么不赚钱了呢？这就是你的信仰，你的信仰是一个果效的信仰，还是一个真正带着实质的信仰？所以神在这里特别的击打这个假神，不仅仅是一次，让他击打一次，你会觉得这个是偶然，风太大了，摔倒了，被吹倒了。但是他连续击打了第二次，第二次是连头和手都完全的断开了。神要告诉他们，告诉腓力士人的，他是唯一的神，唯一的耶和华。就像十诫说的，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也不再有别的神。只是腓力士人的反应是什么？第三节说，把大滚仍立在原处，可能拍一拍擦一擦又放在原来的地方。第五节说，怎么样，既然如此，大不了我不踏这个门槛嘛，对不对？我可以不踏门槛，继续的在大滚庙里面去拜这个大滚。所以这里腓力士人的回应就是有两个，一个是立在原处，一个是改变他们宗教信仰的方式或者方法。在目睹了以色列的神这样的一个独一的奇妙的作为之后，腓力士人并没有悔改，这些祭司并没有做出一个很好的改变，他们所做的是跟之前一模一样。他们可能认为这是巧合，他们还在思想可能这是不太可能会发生的，或者根本就没有想到，难道耶和华神是唯一的上帝吗？他们没有。我记得在我们当中不论是因为中文班，或者因为一些朋友的关系，有很多人来到我们的教会。其实我现在在教会待了蛮长一段时间的。我记得有一个姐妹，好像待了有好三四年的时间，都快要去到洗礼班或者福音班的时候，几个星期之后突然间不见了。后来我去打听的时候，发现可能是因为她的家人并不信仰这个，或者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没有什么样的改变，或者这个信仰没有让他得着什么。当然我觉得我们在这里也是一个亏欠，没有在这几年里面 把信仰把福音传给他。但是我要讲的是，很多的时候当你回头的时候才发现他又回到了原点，他甚至会比以前更加的拜他的迷信，他甚至会觉得这位上帝并没有解决他要解决的问题，就像这一批的腓力士人所回应的第二点一样。他可能把这个大滚再开始拼凑拼凑，用胶水再次把它粘贴起来，然后再摆回原处，然后换了一种方式进到这个大滚庙里面，就像这种自欺欺人的表现一样。圣经这正应验了圣经在罗马书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还在找一个答案，或者我们的慕道友们，你如果还在找一个答案，我盼望神会怜悯给你这样的答案。若不是，这圣经说的，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二十一节说，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很多时候我们的知识，很多时候我们的聪明，反而让我们变得虚妄，变得愚拙，我们的心反而变得昏暗。二十五节这里讲，二十四节说，神就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二十五节说，他们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拜那造物的主。很多的时候那种知识反而让我们变得骄傲，变得愚拙，而人自然的那种把神往外推不相信的那种，却在他们心里面越来越成长。这次我去 CMC 大会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个见证，我觉得与这个完全相反。他讲到一对一个宣教士去到这个小岛，我又叫不来，什么也是什么吉布亚什么吉布内的之类的。然后他去到那个岛上也是没有语言。我记得几个片段，我很简单的跟大家讲。当那个牧师带着他的妻子和儿子要进去的时候，那个儿子才六个月大。那这次来跟我们做见证的就是这个儿子，现在已经估计当说自己有已经有六七个孙子孙女了，所以已经是大概五六十年、六七十年，甚至是更久之前的事。他说自己当时才六个月大，就已经是一名宣教士了。他说当他们进去的时候，那边是没有房子的，那个房子都是建在树上面，因为那边蚊子很多，所以他要建得很高。那他们进去是做那个自己好像弄的一个这个叫什么，有点像龙舟的那样的一条细细长长的，他们一家人坐在上面。他们进去的时候，他爸爸有一个动作是他后来才知道的。当他爸爸带着妈妈和孩子三个人进去的时候，哇，那些是土著的人，他们带着枪列队的欢迎他们，把他们吓得半死。但是后来才知道，他爸爸进去的时候，因为怕儿子被蚊子咬或者做什么事，他就把儿子高高的举起来往里面走。而正是这个动作对他们来说是代表和平。所以当他把他这个八个月大的孩子举起来往里面慢慢走进去的时候，那些人都没有去伤害他们，或者是杀他们等等，大家都是在很欢舞的证明了这个人进来是和平的方式进来的。然后呢，接下来的一个片段是他们在那边传福音，传了大半天他们听不懂。他们讲了一个事他们很兴奋，什么事呢？他说因为他们在那边花了一些时间学语言，然后跟他们讲到，他说耶稣被犹大以亲嘴的暗号卖了，然后他们就开始哈哈大笑，然后他们就觉得非常的好玩。哇，那个牧师以为他们听懂了，他们觉得很兴奋。后来发现他们听懂了什么，他们说哈哈，我们太喜欢这个犹大了。 为什么喜欢犹大？我们就是跟犹大一样的，我们最喜欢做这种事情了。我跟他亲嘴一下，把人家卖了，然后把人家杀了。他说：“哦，上帝，我该怎么办？我讲了大半天，他们听懂的不是耶稣，他们听懂的是犹大。他们有身份上联系的不是耶稣，是犹大。他们觉得哇，多跟我们讲讲犹大的故事，而不是多跟我们讲讲耶稣的故事。”所以他觉得很崩溃。后来在那边最后他在继续在那边传福音，他就觉得没有机会了，好像觉得很失落了。有一天他看到了同样的事情发生了，那么他们本来都在打打杀杀，他说他自己住的那个地方前面的院子很大，最适合他们常常在那边打架，常常杀害。然后在他那个照片里会发现每个人的家门口都摆着被他们杀死的人的那个骨头，所以是带着很大的生命危险。有一天当他起来的时候，他发现这一边的部落的人把自己的儿子送给另外部落里面的族人，而另外部落的那个族人就把他的孩子在每一个男人的前面就这样走过去，那些男人就会用手去触摸或者去触碰他。然后他后来回来就问这个人，你们到底在做什么？他说，我们在听你的，要和平啊，要跟他们建立好关系啊。所以这个族长就把他自己的儿子拿过去让对方来收养来领养，而这个儿子就是两个族之间和平的一个标记，你要好好的养这个儿子，这个儿子存在的一天，我们两个族之间就有和平。当这个儿子哪一天离开了，我们的这个和平就破裂了，我们就可以开始宣战和打仗了。而当他每一个人去 touch 这个孩子的时候，就证明每个人都愿意跟这个孩子立这样的一个约。从那一刻他突然想起来，就开始跟他们讲，这个就是耶稣，这个就是那个 peacemaker， 你和我都是罪人，你和我都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而耶稣就是这个儿子，是上帝差派来的儿子，要在你和我中间做这个桥梁，要来拯救你和我。就这样的一个故事，后来那个村一个村一个村的相信耶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我的意思是，这些人没有文化，他没有高深的一个智慧，他没有很大的知识，他们的语言也在学，他们甚至觉得犹大才是更累累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但是神就是把这样的一个信仰放在他们当中，他们能放下这个他们手中的枪，愿意跟别人联合，谦卑的自卑的在上帝的面前接受这样一个他从来没听过的福音。所以正如保罗说了，这个小学在那个当时的罗马或者这个文化里面，对那些更高知识的人却没有办法，但却在这样的一个不知道文化的一个小岛上，一些人却神的名却被高举，耶和华是独一的神，就在那里被传开了。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当他来击打这个假神的时候，腓力士人的回应并没有真正的来反思自己，来回转悔改认罪归向神。接下来神就再次他的手就攻击拜假神的这些人，就是腓力士人，也来再次的给他们一个机会显明，让他们知道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而在这里我们知道总共有三个城市，总共有三个城市，第一个是雅士突，第二个是加特，第三个是一个伦。我们一个个来看，快快的来看。首先神的惩罚在这里讲的都是耶和华的手先在雅士突和他们的神的身上来做这样的事。啊，这里他们首先做的是生了痔疮，这个痔疮也有很多的解释，最简单就是把这个痔疮解释于肿瘤有关的疾病就够了。由于雅什突是大衮庙所在的地方， 他们没有因着这些事情对耶和华产生敬畏，于是这里有个词很重要，耶和华重重的，耶和华重重的这个手加在雅斯突人的身上。这个重重是跟荣耀这个词同样的字根，所以当神把痔疮的灾重重的加在雅斯突人的身上，为的是要雅斯突人懂得降卑并且尊重或敬畏耶和华。但是雅斯突人并没有意识到，虽然他们慢慢的意识到是因为耶和华神的约柜造成的他们的这种伤害。在第七节他也说，因为他的手重重的加在我们和我们神大鬼的身上。但是这个重重和刚才那个重重是不一样的，这个重重的意思是变得困难艰苦，情况严峻。所以意思是雅斯突人只看到了情况的困难和艰苦，却没有看到上帝的荣耀。所以他们的决定是以色列的约柜不可留在这里。我看到这里的时候常常想到我自己，当神把一个环境加在你或者加在我的身上的时候，神给的重重是想要我们看见他的荣耀，但是我们所领会的这个重重却是，主啊，我好可怜，主，你有没有看到我的困苦，你没有看到我的痛苦，你有没有看到我的艰难，你为什么把这个事放在我的身上。这就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这也正是当时雅斯突人所做的。所以当你不理解神的意思的时候，你的祷告是，主啊，快快离开我吧，快快让这个痛苦离开我吧，快快你自己也离开我吧，因为没有你好像比有你更好。所以雅斯突人虽然遭受这样的痛苦，但他的决定却不是合神心意的决定。于是他就来打发人去把熟灵招过来。那这里出现很有意思的是第八节，讲的是什么呢？是加特人所做的。在圣经的里面啊，其实是一本一些的翻译说，第八节是加特人回答说，运到我们这里来吧。所以很少有这样不怕死的。圣经记载我们在这五个城里面，唯有加特是称自己为亚吉王的，所以很有可能他想要来战胜，或者觉得自己更厉害，想要制服耶和华的约柜，因此他才会说，那就运到我这里来吧，我有办法来制服以色列耶和华的约柜。但是话音未落，达连来得很快。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手攻击那城，使那城的人大大惊慌。在这里面原文是什么意思呢？是耶和华的手用大大的惊慌抵挡攻击那城。我再讲一次，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棒，耶和华的手用大大的惊慌抵挡攻击那城。这个惊慌跟四章第五节刚刚说的他把约柜抬过来的时候地大震动的那个震动是同一个词，或者说同一个字根而变过来的，意思是因受神的攻击或审判而带来的惊慌恐惧和混乱。那这个大大在中文好像是一个词，其实是两个形容词，一个大就是一个，一个大又是一个，所以这个惊慌大还是不大，中文很有意思，说大大非常大，其实是大的和非常连起来是非常大的惊慌。而这样的形容在当时的战争的观念当中是被视为耶和华攻击敌人的武器。在今天的词的翻译意思是这是一种心理战。如果你们还记得约书亚要攻打耶利哥城的那个故事，你就会了解，当约书亚要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约书亚他们并没有那么大的信心，所以他派了两个探子先进去看看当地的人到底怎么样。所以在约书亚的记的第二章的第九节就说，当两个探子一进去被那个妓女拉合给藏起来的时候，有一段的对话是这么说的，拉合对他们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 惊慌了。这地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怎么样？消化了。你看看，如果你是去打仗，对方是这样的一种状态，还需要你来打吗？都不需要你来打了，对不对？耶利哥城就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在约旦河东的两个王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灭绝，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没有一个人有胆气。哇，这个就是上帝的作为，这个就是惊慌带来的一个武器吧。我们刚才说的最后一句话，他说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阿们。这就是要讲的，唯有耶和华是上帝，唯有耶和华是上帝。神赐下了这种惊慌，神带过去的惊慌可以让人的心都消化了。消化的目的不是为让你得着好处，消化的目的是让世人都知道，让外邦人都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所以从刚开始的夸口到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打脸，那这一回的加特连会都能不用开了，掉头就直接送回去以格伦。刚才是说来送到我们这里来，但是因着他的话，这个约柜到了他们那边所带下的是这样一种心如止水。那第三座城就是以格伦。以格伦不像加特，这个时候已经有了亚实突，已经有了加特，所以以格伦人一看见约柜就是一百个不情愿了。他说 No No No， 不可以，不要把这个约柜送到我这里来。然后圣经说了一句话，是说让他回到哪里，回到原处，哪里来的回到哪里去，不要送过来，送哪里你回到原里去。然后这里很有意思，这个原处和第三节的，还记得有个原处吗？那个是什么原处？第三节，当约柜，当神击打大衮的时候，大衮就扑倒在地，然后他们就把他立起来，然后放回原处。那这两个词是一样的，但是这里讲的原处并不是放在大衮的庙中，而是要放在这个约柜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以色列的，是从至圣所，是从神圣之地来的那个基座，那个地方它属于哪里，把它放回哪里去。这是以格伦被怕到不行讲了这样的一段话，并不是他们爱上帝，并不是他们敬畏上帝，而是接下来十一十二节说有人因惊慌而死。所以一个城市比一个城市更加的严重。神在这里是第四次提到神的手，第二次提到惊慌。神在这里一次又一次的击打非利士人，击打他们每一个城市，而因惊慌而死，也可以翻译成致死的一个惊慌。所以神在第一次击打了假神，第二次击打了三个城市，就是拜假神的人。他要告诉我们的有两件事，把你放到最后一张 PPT。对，这是我的一个总结，所以用两句话来回应。第一句话就是在出埃及记九章的十四到十六节，神之所以击打这三个城市，神要告诉我们的，就像神当时用石灾去临到了法老一样的故事，法老一样的例子。在当我们都知道法老，神用了石灾在法老的身上，而在他降临在这石灾的当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出埃及记的九章十四到十六，他说因为这一次我要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和你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我若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 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所以今天神之所以击打这三个城市，神之所以留下这三个城市，就像当时神击打埃及和留下埃及一样，我叫你存立，是要特向你显我的大能，必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这是上帝的心意。当神在自己的以色列的民族里面用了一个失败来显他的名，神在另外的一个民族用他的这一种奇特的成功、奇特的大能来显示。所以从这个角度，以便以谢的战役约柜被掳，不但提供机会，也使耶和华在大衮的庙彰显他是拥有绝对主权的独一真神。而这个机会他去到腓力士地，只不过是让他的名被传遍天下。所以第十章的第三节到最后就告诉我们，当他的这样做的最终是想要让法老他们学会了一件事，或者说今天其实是希望我们所学会的。所以十章第三节这一节里面所讲的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你在我面前不肯自卑要到几时呢？虽然我们知道神在一个一个栽在埃及的人的身上，在法老的身上，法老仍然是他的骄傲，他的不愿意自卑，最终导致了他们全部的沉没在这个红海的里面。然而神所要告诉他们的是，你在我面前要自卑啊，这是神今天借着这几段话对我们所要教导的，或者让我们来学习的。所以我们有没有自卑在神的面前？以色列人没有学会，法老没有学会，同样腓力士人也没有学会。因为腓力士人说，你们将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原处，免得害了我们和我们的众民。但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如果他们悔改，如果他们回转，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课呢？所以神今天拣选我们，在我们的身上也会放下一些苦难，有时候也会放下一些你认为不恰当的东西，你认为不适合的东西。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神放下这些东西是为了让我们学习谦卑，为的是想要让他的名传遍天下。好，我这边有一个见证，讲到的是一个丁道尔的故事啊，丁道尔教师。最近我在读一本书，就是《殉道者》，有机会我也鼓励你们去读这本书。他说基督徒除了圣经之外，有三本几本书是一定要读的，其中一本就是《殉道者》。他讲到的是在第一世纪的这些门徒殉道之后，一直到中世纪这一段时间，很多为主摆上的神的仆人。星期五我也在青少年的团契里来也来讲基督的信仰特别的有意思。在很多的地方你杀一个就少一个，杀一个就少一个，但是基督的信仰却是杀一个可能多一万多十万，再杀一个又多一些。你会不会想到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呢？所以基督忠心的仆人丁道尔，他所做的见证，在当时因为圣经不是普及的，只有那几个主教能看，但是他们又过得非常不好的生活，败坏的生活。所以丁道尔这位仆人，神的仆人，他就想把圣经从德文翻译成英文，让所有人都可以读。但是因着他的这个事情，就引来了杀身之祸。所以到最后，我长话短说，他就被关起来，他甚至是要经过了几次的辩论，他也最后被判处死刑。当他在去往这个死刑的路上，就被关押的这段期间，他传福音给这些监狱的，给一些百姓。百姓给他一句话非常有意思，他就说，如果他不是一个好基督徒，那么再也找不到好基督徒了。 而最后他是怎么死的？他是被绑在火刑的柱上，是被绞刑给勒死的。最后他们又用火把他烧成灰。我觉得去看那个时候的基督徒，你觉得跟现在我们的生活相比，跟我们现在的信仰相比，真的差得太多了。他们恐怖到一个程度是，我要把你给吊死还不行，我还要把你给烧死还不行，我要把你的骨灰要碾成粉，然后把你撒在海里面，你就怕你这个迷信的当中的任何的死灰复燃。所以当时的基督徒一个又一个的被上帝与许可下用这样的方式，每一个都是非常简单，只要你点头说我相信或者我承认，你就可以离开，你就可以平安无事。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用自己的平安，用自己的稳妥来换取对上帝任何的一个良心上的这种的欺骗，或者对神的这样的一个污蔑。所以呢，当丁道尔最后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求神将一本录下来，到那日我们再面见主耶稣的时候，我的良心可以作证，我没有改变神话语中的一个音节。今天在地上无论给我多少荣誉、快乐与财富，都不能使我改变神的话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不管你今天在信仰上是经历了什么，让我们更多的去思想，很多的时候神把一些的事情加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为的是要在你和我的身上去见证神的荣耀。第二个经文的回应就是，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我们看见不光是愁苦加增，当我们不尊重神，我们所追求的其实都是在主以外的。神在这一章里面击打了非利士人心中的偶像，夺去了他们的健康，破坏了他们的产业，让他们看见其实没有一件事是在他们手中。但是没有一个非利士人在这一些的事上真正的回转。同样的，上一章神虽然用失败来管教自己的百姓，但没有一个百姓能明白神的心意。可是神也不允许自己的名被人仇敌亵渎，所以当我们作为神的百姓、神的儿女不起来征战的时候，神就用他自己的方式来征战。以赛亚书说，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这个世界越来越离弃神的时候，可能神也允许这个仇敌暂时的得逞，但是神一定会用他大能的膀臂来显明他的荣耀。因为圣经一次又一次的告诉我们，只有一位上帝。哥林多前书说，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以赛亚书说，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没有神。诗篇86篇也说，唯独你是神。所以唯有耶和华是神。如果我们还没有经历这样的一个认识，经历这样的一个认定，今天我们再一次的来宣告，只有一位神，而且也只有一个结果。这是所有殉道者都知道的，所有基督徒也应该要知道的，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这个结果就是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这个审判的台前，我们都要站在耶稣的面前，接受他的审判。而真正最后的回应就是，主啊，我愿你来。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个人今天看到了神怎么击打假神、击打拜假神的人，也再次来提醒我们，我们如何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已经认识神的里面，我们怎么样来荣耀这位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当以色列的百姓他们的灵性堕落，以至于 神你的约柜被掳，他们没有办法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来荣耀你的名。对他们来说，神只不过是他们手中的一个工具。然而上帝，你在第五章里面用你自己的方式来宣告，耶和华唯有你是独一的真神。主，我们当中有些人，每个人信主的年日不一样，主，我们每个人对你的认识也不同，但是主啊，今天借着这两个的例子来教训我们，也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在活着的每一天都知道，我们活着是为主你而活着。主啊，你说我们众人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了。主啊，我求你让我们普通话堂真的是从最小的开始来做，从彼此相爱开始来做啊，从彼此的带祷开始来做。主啊，让我们普通话堂走出去，别人一看见真的都能称赞，将荣耀来归给你。主，我们也祷告，愿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得着你当得的荣耀。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不是在外邦人的身上啊，用你自己的方式，求主你今天来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愿我们都能走出我们舒适的这个区域，为着耶稣的名去打那美好的仗。说我们不是为这个世界去征战，因为这个世界本就不属于你，这个世界本就不欢迎你，但是你让我们留在这个世界就是要来见证你。说让我们存着这末后的盼望，因为我们是有盼望的人，因为我们知道主你必再来。主啊，我们也等候，我们也愿意盼望你的再来。当我们越去想那个盼望，我们就会越轻看眼前的一切的利益。所以主啊，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将一切的荣耀也归给你，愿你的祝福也领导我们每一个人。谢谢主，我们将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谢谢陈牧师给我们带来好带来的美好的信息。接下来是我们用金钱来奉献敬拜神的时间。在马拉基书三章十节这样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那的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奉献是我们基督徒应尽的本分和义务。我们一起来为奉献做个祷告。是天父，主啊，我们特别的有很多的亏欠在你的面前。当我们遇到困难难处的时候，我们总是抱怨，总是远离你。主啊，也请你让我们面对每一天的时候都能够谨守来仰望你。主啊，当我们得罪你的时候，请你来赦免，让我们的心能够回转，让我们每一天不要有那个侥幸的心理，觉得我今天犯了一点点罪没有什么。主啊，求主来让我们这个侥幸的心理能够挪去，我们来每一天真的是来敬畏你。主啊，不管是有难处有低谷的时候，求主来帮助我们，也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借着陈牧师的你所赐给我们的话语，能够来提醒我们，能够认识你，因为你是唯一的真神。谢谢主，也请你来悦纳你所赐给我们的财物。主啊，求主来，我们愿意摆上我们的其中的一部分，求主来悦纳。谢谢主， 我们这样同心祷告，奉告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我们唱一首回应的诗歌。
他是主，他是。